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。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啊，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叫人很伤痛的对答，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曾爱你们，就是我爱你们，你们应该知道。以色列的答复呢，是我们常常对上帝讲的话，是一个反驳。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所爱的，神爱我们。你如果说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给我一个平安的社会，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，儿女很成器，这是可以的。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有？如果我们的见证给非洲的那些小孩听到了，神爱我，你看他给我多好的家庭，哎呀，你要信这位神，这位神也爱你。那非洲呢，饿得半死的小孩说，那神在哪个世上爱过我？我没爸爸没妈妈，我饭吃不饱，随时可能死。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答案，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叫他儿子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，别的通通不可靠。第一个，荣华富贵不是每个人都有。第二个，有了荣华富贵，你也不觉得神爱你。一个人没有被上帝爱，不会去爱人的，因为我们缺少那个源头。耶和华说我爱你，以色列说，尤其在这个时候，亡国了，被掳了，很惨了，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？好，下面这个答案很重要，但是也是很不能叫人接受。耶和华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扫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也交给旷野的野狗。以东人说，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，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。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有一对双胞胎，同样的父母，两个人有截然不同的结果。而圣经跟我们讲很重要一件事，就是他们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，神已经决定，而这就是我们很难接受的拣选或预定。我在这里也不讲这件事情，我只是说我觉得圣经讲的是很清楚的。那么神绝对没有不公平，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神在我们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以弗所书第一章说，神在万事以先，那时候不但没有我，我爸妈也不在，那时候亚当夏娃都还没有，万事以前他就爱了，拣选了哪一个。圣经这样讲，教会这样强调，是要提醒一件事，就是神爱你不因为你好，这很重要。我爱你因为你好，这个很合情合理，谁要爱一个不好的人呢？我爱你因为你很漂亮，我爱你因为你很贤德，我爱你因为你很有出息，我爱你因为你很有学问，这都很好。这我们人间一定是人家有什么好处我们去爱的，这不是坏事。但是神爱我们，如果这样的话就麻烦了，不能优秀的人神就爱了，不优秀的神就不爱了。各位，不管你优不优秀，如果从圣经来讲，你优秀也是神给你的恩典，你不优秀也是神给你的带领。我觉得对非基督徒讲神的爱和对基督徒讲神的爱一样都很困难。因为如果我们按圣经讲，就是我刚刚说的嘛，你讲说，哎呀，神真是好啊，我信靠他以后家里好幸福啊等等，以前很糟糕。各位，第一个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这种见证，不是每个人都有非常好的经历。第二个，你非常好的经历也不一定觉得你幸福。在这里，以扫和雅各的事，神学上很重要的就是，你被拣选，你被爱，不是因为你好，就神要拣选你。这意思重点 是让我们谦卑下来。
好，
我是雅各，我被上帝拣选了，上帝让我看到我从小就诡诈，从小就欺骗，不是一个好东西。哎呀，但是上帝爱我。哎呦，用一个字眼我常常喜欢说，就是无缘无故的爱我。这约伯记里第一章的约伯怕你，其实无缘无故的类似的意思。好好好，我是雅各，我无缘无故被上帝拣选了，我不好被上帝爱了。哎呀，真是感谢啊。各位 wait a minute， 如果我们被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好，以扫被弃绝也不是因为他坏，这一点我们就很难承受了。如果你有正义感的话，你甚至我不要这种偏心，我要的是公平，我便只能说各位，神的旨意是最公平的。就我一再说，神预定的一切事情我们并不知道，那是隐秘的事。我们知道的是，上帝很公平的把所有的机会能力都赐给我们，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都有。事实上在生命记里就讲这句话，看看我今天把幸福快乐的事和痛苦咒诅的事放在前面，你选，你选。当然我们能够选择正确的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不过就我们人的个人的感觉，我们选不选都不是被强迫的。如果你要再看一看雅各和以扫的生平和他们的子孙，我觉得以扫不应该生气的。以扫从小开始就有一个习惯，那个习惯就是他要现实的满足，他要及时的满足。长子的名分，哎呀，那要等到老爸死了才有好消息。长子的名分，老爸不死，我永远得不到，那是几十年后的事，百年之后的事。我现在渴死了，我现在要喝红豆汤，我要现在就快乐。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，我现在要快乐。其实这是罪人，罪人的特点常常就是我只要现在，我不要将来。以扫得到他想得到的，以扫要今世现世报，上帝要祝福我，我现在此刻今世就要有好报。他的确是啊，他成为一个比较强大的部族，比他弟弟要快。那么以扫建国，那更是在创世纪就讲了，那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后裔，那还要等很久。以扫要的就是我现在要满足就好，神也对他没有什么不公平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是看到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记得神爱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因为别的我们不一定有，耶稣为我死我们一定有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好，这是马拉基书第一个重点，耶和华说我爱你们。以色列说你什么事上爱过我，耶和华说我无缘无故的拣选你，这就是爱。好了，你们不爱我还在那里顶嘴，那下面一个起码可以怕我吧，敬我吧。第六节，藐视我名的祭司啊，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，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，我既为父亲，尊敬我的在哪里呢？我既为主人，敬畏我的在哪里呢？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我是创造主哎，我是主哎，你们是我的儿女，是我的仆人，怎么前面对我不爱？因为你们不觉得我爱你，现在对我也不敬。你们又说我们行礼如一，每天该做的事都做了。耶和华说你们藐视我。以色列说我们没有藐视，十一奉献也有，崇拜也来，聚会也参加，我们这些都做到了嘛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其实他们表现的没有那个心，能敷衍就敷衍，能够达到最低标准就最低标准。师父真 讲过一篇道，下限基督徒，那就是有些基督徒是基督徒，他一切用最可能的低标准就好了。各位，没有下限美女，美女没有说啊，我只要最低标准的漂亮就可以了。我们是上限的，越漂亮越好。可是我们对主很多时候的确是下限的。哎，你是神的，我也没办法，但是我也不觉得你爱我，我也不觉得你对我有什么好。你会凶，所以我也做该做的事，该做的事有哪个没有做到呢？十一奉献也有了，什么也有了。各位，可能以弗所教会后来就是这样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你这个，知道你那个，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你把起初的爱丢掉了，你做得很好，可能里面没有带着爱心，这我们要求主怜悯。那么这些下线的基督徒，这些不敬畏上帝的人，但是还行礼如一的，他们就嫌烦嘛、啊、第七节，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，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，这不为恶吗？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，这不为恶吗？你献给你的神长，他岂喜悦你？第九节，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，他好施恩于我们，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，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？第十节，深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，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。哎呀，我们都拜托，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能早一点来到圣殿，把教会的门打开，使大家可以早一点就进来，甚至有那24小时在圣殿也是，我们24小时都来。另外说，我希望拜托拜托你们有人把门关了，不要再打开了，免得你们在教会所做的是突然献祭，就简单说没有心。第十节的下半句，我不喜悦你们，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。我曾经提过，我觉得该隐的祭主不喜欢就在这里，因为他献祭是在一种很痛苦不得已，哎呀，我做一个农夫好辛苦，你对我又那么苛刻，给你点东西甜甜嘴，希望你也对我好一点。你如果对神任何的服事都是，哎，如果我不做你会让我受祸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你那么厉害我就做吧。我们有这样的反应感情也没办法，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，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时时刻刻能够觉得神是很爱我。这别人讲没有用，牧师讲也没有用，需要我们自己能够讲。好，那么第十二节又讲到他们继续的亵渎，嫌这些事很烦，嫌这些侍奉主的事很烦啊。这是第一章所讲的两个重点，一个是神爱我们，我们不觉得他爱我们；第二个是我们应当敬畏神，可是我们不敬畏神，还犟嘴。好，第二章呢，我们的和合本的标题就是严责祭司。祭司呢是利未人里面的高级利未人，亚伦的后裔。那么祭司的地位高，但是祭司呢带头把这些错误的观念抱怨放在以色列当中。那么一般利未人比较可怜，比较是低下层的，但是他们对上帝比较敬畏。在第二章第五节，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。他以平安正直与我同行，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这是利未人，这是管堂的，不是大牧师，不是传道。大牧师传道，祭司怎么样呢？神也提醒他们，第七节，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 我们需要常常为牧师祷告，牧师口里要有知识，我们要从他口中寻求上帝的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可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。第八节，你们却偏离正道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，带头的不好。然后又有一个责备，前面责备祭司不好好的做祭司，下面第十节，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？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？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，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？十一节，犹大人行事诡诈，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行一件可憎的事，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，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凡行这事的，无论何人，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们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，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看起来这也是一个古今中外都常常有的现象，就是做丈夫的欺负自己的妻子。前妻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。你这样欺负你的老婆，你还来献祭，你还来敬拜上帝，我不喜悦。第十四节，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多造人，他岂不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千乘的后裔，所以当谨慎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虽然你看第十五节，他不是，就是神不是单造一人吗？看那个文字，看那个文法，这都是指神只造了亚当。但是看他所想要描述的，神是只造了一个夏娃。我们承认在旧约的时候，一夫多妻是有的，但是我们从新约看，其实旧约也是一样，多妻是不幸福的。第十六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你们当谨慎你们的心。哎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话现在怎么能够安慰教会的很多姐妹们。这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的丈夫对我们好，不要强暴诡诈。好，我们看第三章，就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以色列的信仰和生活不理想，第三章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。这个话以赛亚书也讲，其次是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去找一个媳妇，亚伯拉罕有祝福他的仆人说，耶和华会差他的使者在你前面。那么第三个我们比较熟悉的，就是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在前面，或者神自己在前面带领。当然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使徒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。那么预备道路是他有一天会来。第二节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如炼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这不只是利未人了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熬炼我们，磨练我们，让我们很辛苦。但是一则第五节第六节，神需要击打一下以色列人，要不然他们太安逸了继续犯罪。另外如果我们还走在神的路上，我们需要更强大， 那么主就磨练我们，主也提醒我们悔改归向我，那又是一个以色列人的特点，在马拉基书的特点。第七节下半句，你们现在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我爱你们，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？你们不敬畏我，我们在什么事上不敬畏你？你们现在要好好的悔改转向我。什么叫转向你？我们原来也没有不转向你啊。好，那么他们没有转向神，就我们刚刚已经讲，他们心不向着神，他们行礼如仪，但心没有。那么其中一个表现呢，就是第八节，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啊。这很有名啊。那么不过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啊，十一奉献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规定，这是一个参考数字。那么有些人做得很仔细，有人送一篮水果到他那里，客人走了以后，他立刻提着那篮水果到卖水果那里说这个多少钱，然后十分之一奉献。也有很多人在讨论是毛还是净，是 net 还是 gross。 那这个你说哎呀怎么这么小气啊，但是有的时候如果那个数目很大，你就会计较一下。好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，重点还是求主让我们能够对他有信心，能够认识他对我们的奇妙的爱，然后慢慢有信心也需要操练。各位不要因为没有到十一而有罪恶感，也不必比十一多就得意，我们就是感谢主，常常有那个感谢的态度。好，那么他们还有继续对上帝不满的地方啊，在第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用话顶撞我，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什么话顶撞主？十四节，你看这都我们常常会说的，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的，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？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有福，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，他们虽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。这就顶撞上帝。各位，我们再一次说，你可以问上帝，你可以对一切的事情表示不满，求主伸冤，求主改变，求主刑罚恶人，求主扶助义人，都可以的。但是你要有信心，你不要就是天天就是像一个怨妇一样就抱怨上帝。然后我们称狂傲的人有福，意思就是说那些不敬拜上帝人真有福啊，你看他们多好哦，作恶的人还脱离灾难。十六节是我觉得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啊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耶和华听我们的祷告，耶和华也听敬畏上帝人的谈话，也就是我们的谈话如果是有意义的话，连上帝都喜欢听，然后把它记录起来。好，到最后第四章，我们可以说这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，有点难过，因为旧约圣经的历史好像就以色列人一直在被盗，被盗是常态，顺服上帝是少数的状况。那么神会来做刑罚的工作，这里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，或者主的日子，也就第五节的大而可畏的日子，会先由以利亚道做清除的工作，那么然后他会做审判的事。我觉得四章一到六节，你要说是耶稣的第二次来或耶稣的第一次来都可以，因为主第一次来也有审判， 第二次来也有拯救，那么我们就把那个日子，末后的日子，当作天天主施恩怜悯的日子，天天敬畏上帝的日子。第一节讲到那个日子像火烧东西一样，第二节讲到我们很欢喜快乐，第三节讲到那个是践踏恶人的日子，到第五节，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这也为我们自己祷告，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，愿我们都是以利亚，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。有人说这个父亲是指着天父，因为我们远离上帝，天父也远离我们。儿女的心转向天父，我们不会再不爱上帝，不敬畏上帝，轻慢上帝。但是如果轻慢，总有一天神会来咒诅遍地，我们都希望避免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奇妙的恩典。主，当我们今天看完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句话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，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教会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，使主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他是欢喜快乐的。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